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未婚同居问题多，
结婚同心真幸福。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邀请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谈一谈，男女目的是不是有大不同呢？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小凡妹啊，
哎，
我们因为这个做节目的关系啊，
嗯，
所以常常会跟年轻的伴侣呢谈论他们情感关系的一些本质啊。
对的，那我们也会听他们分享当中的成功失败，各自的优缺点，以及他们的梦想还有期待。
当然我们也会常常听到他们用数不胜数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事情。有时候啊，这个男人和女人说的事情其实很像，但是啊，通常是不一样的。那男人和女人都在寻找特定的事物，只是双方要的并不相同啊。
那像是有时候男人是只想独自的静一静，而女人呢则是想要被倾听。那男人对于能够满足他们基本需要的事情比较感兴趣，像是有固定的性行为，有热腾腾的食物，还有清凉的饮料，还有有趣的娱乐跟充满成就感的工作。
对呀，这几项需要常常像是男性满足感量表上的四个双胞胎，只要搞定这四项就能够让男人啊心满意足了。
那而女人呢则对于能够满足关系上需要的事情呢是比较感兴趣，像是靠近、连结、分享、亲密，还有就是有意义的感觉。那这几项需求要是达到了，那女人通常就没问题了。
那男人呢喜欢各类型的冒险，女人则需要安全感。男人是狩猎采集者，女人则是购物逛街者，这两者都因为规律的节奏而感到自在，但是双方偶尔也会喜欢在规律的生活中有些变化呀。
那不论男女都喜欢惊喜，还有就是特别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事物，但是表达的方式呢并不相同。那双方都需要知道自己不必总是一肩扛起所有的责任，也都想要得到恩惠跟原谅。
这男人呢是需要被需要，那女人需要被体贴，被放在心上啊。
那我们到底在感情中要寻找一些什么？那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四对伴侣的故事。那首先我们来看娜娜跟小陈的故事。
小陈和娜娜是住在国内的一对夫妇，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读大学，在努力养家活口打拼以及应付学校课业之余，两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时间好好的相处。
那娜娜呢想要小陈可以尽快的完成他的学业，因为他自己将来啊是想当一个不用全职工作的母亲，尤其是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因为娜娜从小就是个钥匙儿童，那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跟自己小时候一样，因此他需要小陈让自己有安全感，确保他的工作是可以维持家计。那娜娜和他大多数的女性朋友都有这样的渴望，
而小陈需要娜娜的信任，相信啊他可以完成学业并找到一份好的兽医的工作，这是他获得自信最重要的来源。那小陈就说，只要娜娜相信我，我就可以翻转地球，假如他不支持我，我连一叠教科书我都拿不动啊。对我来说，娜娜的信任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两个人都想要达到各自的目标，他们也是需要另一半来完成自己的目标，那这也是双方的情感关系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
是的，那我们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再来看看另外三对伴侣的故事。
Thank you.
河道高，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第一年高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从心合一
大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亲爱的朋友，我们到底在感情中要寻找些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对夫妻的故事。那接下来这一对就是玛丽和汤伟。
那玛丽呢，她小时候啊，父亲对母亲非常的不忠。玛丽爱父亲，但是啊，她认为父亲实在是太不像话。父亲甚至不曾试图掩饰自己的罪行，而母亲也未曾提出过抗议。这让玛丽啊对父母产生了藐视跟轻蔑的态度，她真的搞不懂母亲到底是不安、无知，还是没有感觉啊？
那当玛丽遇见第一位认真交往的男友时，她必须确定对方会保持忠诚，她必须是一个自己与未来的孩子可以终生依靠的对象。那然而，即使是结婚多年，玛丽仍旧是很难相信她的丈夫汤伟是会一辈子的坚贞不移。那她也很清楚，会有这些疑虑并不是她的丈夫的问题，而是自己的家庭背景所带来的影响。
那汤伟了解玛丽的恐惧，但是他的承诺以及无比的体谅却没有办法消弭妻子的焦虑。玛丽啊，虽然不断地试着学习相信男人是可以忠诚的，但是这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啊。
那汤伟对于岳父在妻子心中所种下的阴影，以及对自己婚姻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深深地感到愤怒。
但是汤伟决心要成为跟岳父不一样的父亲，玛丽迫切地需要看见并且感受到汤伟的努力，这就是他所渴望的。那汤伟觉得自己有个使命，就是给予玛丽一个不同的经历，以及为他的孩子打破传统的束缚。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对夫妇的例子，就是王瑞和兰蒂。
这王瑞啊，从小备受呵护，但是家人之间很少有肢体接触。他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曾经被抱过，也没有坐在父母亲的大腿上感受亲近、温暖、安全的回忆。
那当王瑞认识兰蒂之后，常常需要克制自己对亲密关系的极度渴望。他总是需要跟兰蒂有肢体接触，握着他的手，或是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那在教会里呢，也要贴着他坐，总之就是一定要有身体上的碰触，因为对王瑞来说，这样可以满足他的安全感。
然而对兰蒂来说，虽然他很爱王瑞，但是这样黏在一起让他觉得自己被物化了。当然不是指性欲方面，而是自己就好像小孩子总要拿在手上的泰迪熊或者是安全毯。
不过兰蒂只想当王瑞的情人、妻子以及孩子的妈妈，她希望自己是王瑞的女人而非母亲。那王瑞则需要学习将他的妻子当作女人、伴侣、情人来看待。那两人都想如此，但是却仍然为此挣扎。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第四个伴侣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那这对是小李和雪儿的故事。
那小李跟雪儿打算在雪儿拿到社会心理学硕士之后呢结婚。那雪儿想要进入法律界的管理阶层，而小李则是在一家建筑公司的雇工，那工作呢非常的繁忙。
相识一年之后，上个学期他们决定同居以节省开销。反正小李总是待在雪儿的家里，因此这个决定似乎还算合理。但是他们又花钱另外租了一间公寓，只为了不用让父母知道两个人在同居。
那雪儿又说，这样他才有待在家里的动力，至少当他读书或是为担任助教的课程备课的时候，有人在家里陪伴。
不过雪儿啊，不太喜欢小李的朋友瑞奇到他们家里，因为他总是把零食吃得精光，而且对电动玩具上瘾了。这对哥俩好啊，在一起不是吃东西就是打电动玩具，这样的环境让雪儿没有办法读书啊。她其实不在乎瑞奇对小李有什么影响，只是很介意这个朋友并没有帮助小李成为他心中理想的男人啊。
那双方其实总得要割舍一些东西。那小李觉得雪儿要求瑞奇不能在晚上来家里是一种掌控的行为，那毕竟瑞奇是他的死党，那两人早在认识雪儿之前就是好朋友了。那为此小李和雪儿都在思考，双方在这一段的情感关系中到底要有哪些让步呢？
是啊，
this could be my day of visitation. Have mercy on me, Lord. Hear my cry of desperation. I hear the Lord passing by.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小凡
为您主持的《恋爱季节》。
朋友们呢， 我们都在寻求人际关系，也都在寻找一种特定类型的情感关系，长期的、终身的、最亲密的，可以同床共枕那位特别的人呐、啊。
那我们可以跟他住在一起，一起用餐，一起做家事，一起打拼家计，分享生活的点滴。那在这一段感情中，我们可以一起打造长久的生活。
那么，不同类型的家庭与两性关系之间有什么主要的差异呢？而在我们追求满足的同时，这些关系又如何提供我们的需要呢？不同的关系是否会影响我们为所爱的人付出的能力呢？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将来的节目中要跟您探讨的主要问题。不同类型的情感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婚前的同居关系和取代婚姻的同居关系，是否会影响我们、我们的伴侣以及未来的孩子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那会有哪些好的影响跟不良的影响？
那我们所说的这些问题真的有这么重要吗？根据现今年轻人对人生的期许来看，这些问题的答案确实是很重要的。
是，那曾经有研究中心针对在美国人们对婚姻以及其他情感关系的态度所做的调查研究，就发现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非常想知道哪些情感关系是最可能有好的结果，使他们能够过得美满幸福。
而该中心的研究发现，同居者最想要结婚，比率啊，甚至高于单身者。那我们对于这个发现也感到很好奇，同居的人竟然最渴望婚姻啊。
那调查显示呢，有69%的同居者是认为自己有朝一日是会结婚，只有25%认为自己对结婚不感兴趣。那如果现今谈恋爱的年轻人真的认为同居是可以取代婚姻，那这些数据则显示出他们还没有搞懂状况。
是啊，只是为什么同居的人口仍然不断的急速增加，结婚人口却逐渐下降呢？那主要是因为人们明白婚姻是层次比较高的一种关系啊。
而婚姻外的同居，这种关系需要付出的承诺跟代价比较低，那一旦发现苗头不对，那掉头就走比较容易，那结了婚可就不同了。婚姻是比较认真严肃的承诺，无论对个人或配偶的要求都会比较多。那再者，婚姻跟同居不一样，它还关系到我们的家庭。
此外啊，许多伴侣选择同居，并不代表他们下定决心要同居。这听起来很奇怪吗？让我们解释给您听一听。这美国丹佛大学的教授史考特是少数研究同居现象获得重要进展的学者之一。他创了一个新词来形容同居关系的形成，顺水推舟或者是破釜沉舟啊。
那史考特博士根据一份2005年的报告就指出，超过50%的同居伴侣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选择了同居。
那对这些伴侣来说，同居就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而不是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才做出的决定。他们没有经过讨论，例如我们应该好好调整一下生活，在市中心找间房子，明年秋天开始住在一起吧。
那学者们发现，同居者比较像是顺水推舟地进入了同居关系。那史考特博士也解释了这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因为在面对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破釜沉舟是一种保护机制，但是顺水推舟却不是。
人们对于自己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比较可能努力去完成，而对于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事情就不会如此了。
是，那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呢，也会谈到同居到最后进入婚姻的人多数可能是顺水推舟，那因为同居所形成的关系惯性而结婚的。
因为同居者发现，即使感情并不美满，也比单纯交往或者是论及婚嫁的关系更难提出分手。而这也是为什么同居之后再结婚的婚姻 相对于其他婚姻关系是比较不健康的。
是，那人们对于需要多付出的事物通常会比较渴望拥有，虽然会害怕要履行承诺或是付上代价，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投入多一些，自我牺牲多一些，那获得幸福的可能性也就更高一些。
那但是当我们越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时候，便越难放手一搏。那或许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愿意做出比较大的承诺，那就是了解一段美好婚姻能带来许多生命中重要的事物，而这些人生至宝是同居不会也不能够带给我们的。
那婚姻很重要，不只是因为我们或是父母办一场婚礼所费不资，而是因为婚姻关系的本质可能会带给你未曾想象过的改变。那各种不同学派的社会学家还有心理学家都发现，家庭跟两性关系的本质比情感来得重要许多，它不是端看个人选择如何。
那我们可以很肯定而且很有信心地表示啊，有一些情感关系的形式的确比其他形式更好，而且真的好太多了。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进一步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婚姻关系与同居关系的属性以及品质哦。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那最近我们跟您谈到的话题是
未婚同居问题多，
结婚同心真幸福。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谦卑顺服。
相信